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好，弟兄平安。我们今天主日讲正道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29章，还有第30章的1-19节啊。因为这两部分呢，是其实是一部分。然后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以西结书第29章的1-7节。
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敛，不被埋葬。我已将你给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为芦苇的杖，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用手持住你，你就断折；伤了他们的肩，他们倚靠你，你就断折；闪了他们的腰。
好，我们来看这个1-7节哈。第一节，当。我们来看，当第10年10月12日，啊，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将你的脸对着法老王，你要发预言攻击他，说攻击整个埃及。”啊，其实呢，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哈。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呢，很多预言是互相佐证的，啊，在耶利米书第25章呢，在约雅敬第4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然后呢就提到过，啊，巴比伦王呢必毁灭很多的国，其中就包括什么，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仆首领以及他的众民，啊。然后对埃及的预言呢，我们来看哈，这里说的是第10年的10月12日，啊，在列王记下的25章，我们可以看到，西底家呢，第9年的10月初10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呢开始围攻耶路撒冷，直到西底家第11年，然后现在就是在被围困的第2年。啊，第2年，所以说西底家在想什么呢？就是指望埃及帮助他。所以本章呢就开始提到埃及这件事情。所以说面对困境呢，拒绝认罪悔改，却指望埃及人帮助他，这是以色列人的一贯的做法。你看以赛亚书30章哈，在对抗亚述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倚靠埃及啊，先来念。
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增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盟下。他们必因那不利于他们的名谋羞，那名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做羞辱凌辱。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
对。在很早的时候，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以色列人，埃及就是一个坐在那不动的怪兽，啊，它不能增添利益，它只能增添你的羞辱。但是呢，以色列人呢一直去这样去做，啊，在耶利米书37章哈，提到呢，埃及法老曾在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出兵支援西底家，啊，但是呢，最终他不能帮助犹大人脱离困境，啊，先来读一下。
法老的军队已经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听见他们的风声，就拔营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如此对他说：那出来帮助你们法老的军队必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自欺说加勒底人必定离开我们，因为他们必不离开。你们即便杀败了与你们征战的加勒底全军，但剩下受伤的人也必个人从帐篷里起来，用火焚烧这城。
对，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讲到埃及， 埃及呢其实是以色列人曾经出来的地方，以色列呢在埃及为奴，律法呢禁止以色列人去重回埃及。在我们基督的信仰当中呢，在教会和这个世界当中呢，埃及它代表什么？代表世界啊。神呢禁止他的民离开神，不去认罪悔改，然后指望世界或者用世界的办法寻求帮助啊，这就是埃及。埃及人呢这个依靠埃及就是依靠世界，也包括用世界的道理在世上活着，比方说研究心理学，研究所谓的人性弱点，研究一些属世界的道理，然后结合圣经，用这种东西想办法得到人认可或得到人善待。或者呢就像很多政治基督徒一样，希望与这个世界的掌权者啊，这个这些政客联合，然后得到信仰自由，得到帮助，这些呢统称为依靠埃及。它最大特点就是不认罪、不悔改、不凭信心活，然后用世界的办法去依靠人，这些是上帝禁止的。所以说你看接下来大概有四章啊，主要讲埃及的问题，主要讲埃及的问题。所以说这就是关于埃及的预言，颁布于第十年十月十二日，就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第二年，就是在西底家指望法老王来帮助他的那个日子。这个预言在那一天赐下，是告诉以色列人依靠埃及没有任何用处，在邪恶淫乱的时代，不去认罪悔改，不去凭着信心活着，指望逃过审判，指望能够躲过这个时代的这些逼迫，你的结局就是灭亡啊。所以说埃及是基督徒信仰当中重要的一课啊，离开埃及，不要依靠埃及。第三点，要说你要宣布主耶和华如此说，看了我敌对你埃及王法老这躺卧在尼罗河中央的巨兽，你说这尼罗河是属于我的，是我创造给我自己的啊。你看他说的话其实跟那个推罗差不多，推罗说什么？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啊，都是自己为神嘛。法老说尼罗河是我的啊，我自己给我自己创造啊。第四节，我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轭，又使尼罗河的鱼贴在你的鳞片上，我必将你从尼罗河拉上来，和尼罗河中所有的鱼，那些贴在你鳞片上的。埃及王法老呢就是尼罗河中的巨兽，埃及人呢就是贴在这个巨兽鳞片上的那些小鱼啊，这个比喻很形象啊。第五节，我必将你和一切尼罗河的鱼都抛在旷野，可以说抛尸在旷野，你必被倒在田野的地面上，不被收敛，不被掩埋，我已经将你给地上的活物、空中的飞鸟做食物啊。上帝惩罚以色列人的时候，惩罚亚哈家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给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啊，意思是呢被杀戮之后抛在旷野无人收拾啊。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哈，关于埃及的预言啊，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描绘的埃及灭亡的时候的场景啊，一起来念。
耶和华说，埃及的树林虽然不能巡查，敌人却要砍伐，因为他们多于蝗虫，不可身处，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在北方人的手中。
耶利米说呢有很多地方预言埃及。第六节，那时一切住在埃及的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们对以色列家啊不过是芦苇的杖。第七节，当他们拿起你，你就折断，割破他们所有人的肩膀，当他们倚靠你们，你就弯折，使他们的腰闪了或是滑了。这个呢就是形容倚靠埃及是一种不靠谱的行为啊，因为埃及的芦苇非常软啊。亚述王呢在以赛亚书三十六章曾经嘲笑啊，犹大人所倚靠的埃及不过是压伤的芦苇啊，你这个芦苇不像木棍，你一拿它一撑，咔哧，你的手被扎透了啊。说埃及王法老像一切倚靠他的人都是这样，就说埃及拿埃及做盟友不靠谱， 基督徒呢用世界的方法在世界上活着不靠谱啊。所以说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基督徒，你不在管教和惩治当中学会认罪悔改，反倒是依靠埃及在世界上寻找盟友，你找这个盟友其实就是埃及的芦苇杆啊，很有意思哈。这个芦苇是埃及的特产啊，埃及嘛，这芦苇杆一压就折扎破手，然后你以它一下腰就闪了。哎，这个比喻非常的形象啊，非常的形象啊。在耶利米书46:25呢是这么说的，上帝要刑罚埃及法老，还有什么刑罚埃及法老和依靠他的人啊。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第29:16-16。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从你中间将人和牲畜剪除，埃及地必荒废凄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法老说，这河是我的，是我所造的，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从瑟弗尼塔直到古实境界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40年之久无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成为荒凉，使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变为荒废，共有40年。我必将埃及人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主耶和华如此说，满了40年，我必招聚分散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回来，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必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致不再辖制列国。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倚靠的，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必思念罪孽，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
我们来看第8-16。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刀剑来攻击你，我必将人和牲畜从你中间剪除，埃及地必成为荒凉的荒废之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他说，尼罗河是我为我自己造的啊，必有刀剑的临到法老和埃及人，因法老自以为神啊，因法老自以为神啊。在29:3，你看他这种自以为神。第10节，因此看呢，我必与你为敌，并你的尼罗河为敌，使埃及地荒凉，成为废墟之地当中的废墟啊，或者荒废之地啊，说在一大片废墟当中是最废的啊。从密夺瑟弗尼直到古城的境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地图，看，那再看另一张图，哎，打开这个埃及吧，哎，这个放大，这个放大，把这块放大，啊，那个再看一个，这个埃及。另一个也打开，好，就这样放大一下，就大体这几个城市，看到没有哈？就大体这几个城市，好，就在尼罗河边这几个城市，首先呢，上帝要派尼布甲尼撒攻击尼罗河，攻击的就是尼罗河周围那几个非常显著的城市啊，密夺瑟弗尼啊，然后到古时的境界，密夺就是高塔，在出埃及记14呢以色列人安营的地方，瑟弗尼就是跟古时相邻的一个城镇啊，往南跟古时相邻的城镇，这都是尼罗河沿岸的埃及的著名的城市啊。这几个城市呢也需要被攻掉，先被攻下，然后11节，人的脚不得在它上面经过，兽的蹄也不得在它上面经过，40年不会有人居住，我必使埃及地被荒废，在列国中成为荒场，使他的城在荒废城中成为最荒废。40年，40年代表足足的惩罚，40年是一个完全数字，惩罚埃及人40年，惩罚以色列人70年啊，我必将埃及人分散的列国，四散的列邦。我们注意这里哈，读29:30是你注意，上帝对埃及的惩罚与对犹大的惩罚相似， 使他们成为荒场，活四十年，活七十年，然后让他们被掳，但最后还让他们回归。你注意这个相似之处啊。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呢，关于埃及的预言，啊，就是这些人呢执意要回埃及，啊，然后呢，先知耶利米呢将神的话告诉他们，啊，好，我一起来念一下。
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杖支搭在其上，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失火着起，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布人披上外衣，在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卖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
对，你看到这些话啊，都是相辅相成的。埃及呢要被尼布甲巴比伦王尼布甲撒攻破，成为废墟啊，成为废墟中的废墟，成为列国那些被毁灭的国家当中最惨的国家。埃及人要被杀被掳到列国，埃及自古以来引以为傲的尼罗河的荣耀将不复存在。埃及自古以来是强国啊，我们知道自古以来是强国啊。十三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在第四十年的结尾，我必招聚埃及人，从万民当中招聚埃及人，就是他们被分散的地方。我必使被掳的埃及人归回，使他们归回到巴忒罗的境界，就是他们起源的地方。巴忒罗就是南部地区哈，在创世纪第十章十三十四节，麦西哈，麦西是什么？就埃及，埃及人当中有帕斯鲁西人，这和这个词是一样的意思啊，南部的地区，啊，在那里他们被称为什么？低微的国度，注意哈，一个强国，啊。啊，六千年文明的强国成为低微的国度，啊，成为列国中最低微的，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使他们变小，不再管辖列国。啊，我们需要注意哈，以结书在这里呢，预言埃及将在四十年之后被神怜悯归回本地，就如同以色列人要在七十年之后被神怜悯归回本地。不仅以色列人要回归，埃及也要回归，啊，看到没有？埃及人回归，以色列人回归，外邦人归主，最后以色列人归主，啊，所以说你看，在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像从前一样，这是耶和华说的。在圣经当中，对于埃及的预言非常奇妙啊。讲到埃及人要非常惨，但最终埃及人会再次回来。以赛亚书也提到关于埃及的预言啊，在以赛亚书十九章说埃及要被列国中最残忍的人攻破。一起来念，
我必将埃及人交在残忍主的手中，强暴完必辖制他们，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海中的水必绝尽，河也消没干涸，江河要变臭，埃及的河水都必减少枯干，苇子和芦荻都必衰残，靠尼罗河旁的草田并沿尼罗河所种的田都必枯干，庄稼被风吹去归于无有，打鱼的必哀哭，在尼罗河一切钓鱼的必悲伤，在水上撒网的必都衰弱，就梳好的麻扫物的和织白布的都必羞愧，国柱必被打碎，所有佣工的心必愁烦。
对，看到没有？埃及人呢，必因耶和华的手而谦卑下来，不再成为管辖列国的，不再成为啊自古以来的强国，将成为列国当中最低微的，最低微的。因此犹大家，你看这个在以赛亚书十九章，一起来念。
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他们必因万军之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抡的手战惊惧怕，犹大地必使埃及惊恐，向谁提起犹大地，谁就惧怕，这是因万军之耶和华向埃及所定的旨意。
对，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女人一样软弱，必因耶和华抡在他上面的手 而惧怕。埃及不再成为列国中最大的犹大国，神的国将成为埃及中最大的，这是神的旨意啊。然后在以赛亚书十九章哈，一起来念一下。
但那日，埃及地必有五城的人说这样的方言，又指着万军之耶和华起誓，有一城必称为灭亡城。但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为耶和华筑的一座坛，在埃及的边界上必有为耶和华立的一根柱，这都要在埃及地为万军之耶和华做记号和证据。埃及人因为受人的欺压，哀求耶和华，他就差一位救主做护卫者拯救他们。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
我们看到没有哈，在以赛亚书十九章竟然说埃及要成为敬畏耶和华的城。埃及人向以色列人受欺压的时候向耶和华祷告，耶和华就赐给他们一位救主啊，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耶和华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必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所以说呢，圣经预言埃及在末后的时候要蒙恩归信耶和华，埃及人受欺压求耶和华，上帝就给他一位救赎主啊。以赛亚书说得很清楚，击打埃及是为了使埃及人悔改，当埃及人悔改归向神向耶和华祷告的时候，他就医治他们赦免他们。再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十九章，这里
但那日必有从埃及通亚述去的大道，亚述人要进入埃及，埃及人也要进入埃及人要与亚述人一同敬拜耶和华。但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
这就说什么埃及我的百姓啊，也就是说以赛亚预言那剩余回归的埃及人将成为神的子民，与以色列人一样遵守上帝的命令。在申命记二十三章七节规定，不可憎恶埃及人，因为你们在他的地上寄居，他们第三代子孙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啊。其实呢，你要明白一点，在信主的人中有大概两部分人，一种是以色列人，另外一种是什么？从外邦进来，有一种生来的以色列人或生来的基督徒啊，一种是什么？从前的外邦人或者进来啊。神呢惩罚以色列人，使他们认罪悔改，在末后回来回归。神也惩罚埃及人，让他们认罪悔改，在末后回归。神怎么对待以色列人，就怎么对待埃及人，使以色列人成为荒场，使埃及成为荒场，使以色列人被掳到列国，使埃及人被掳到列国，然后他们要回归。啊，所以说你看，在以西结束的二十九章第八节到十二节，就讲到使埃及荒废，如同使以色列人荒废。然后是埃及回归啊，埃及人也被像以色列人一样四散到列邦。所以说神拣选以色列人呢作为他的产业，神也从外邦当中呼召埃及人与以色列人一同做他的子民，但是前提条件是必须接受管教，不再自高，谦卑下来成为低微的国，不再非常牛哄哄的成为列国之上，并且要与以色列人一样遵守圣经教训啊，在那里必成为低微的国，列国中最低微的，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我必减少他们，以至于不再辖制列国。啊，外邦人怎么信耶稣啊？被上帝的铁船锤一顿，被世上的外邦人折磨折磨，啊，被你的领导、导师、同学折磨折磨，啊，被人 PUA 几年，啊，使劲卷几年。被打得不成人形的时候，想觉得我还是信耶稣吧，就是这样。如果不经历这个阶段，没办法真正相信，啊，没办法真正相信。所以说，以色列人呢，就是住在神家里的人，就是从小生来做基督徒的人；然后埃及人呢，就是从前并不认识神，然后从外邦当中来到教会的人。啊，十五节说他就是埃及，并不再成为以色列家 所依靠的，或者不成为以色列家信心的对象啊。这个词里面是信心的对象啊，你信啥呢？谁是你信心的对象呢？使他们想起当他们转向他们跟在他们后面时的罪孽。就是说这个埃及啊将成为以色列人回想他们依靠埃及这个罪孽，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所以说在神的眼中啊，投靠埃及，依靠埃及啊，不凭着信心啊，然后用世界的方法行事，其实是一种罪孽。在耶利米书四十三章呢，这些军长不听神的话，不听耶利米的话，不住在犹大地，然后跑到埃及啊，说他们是因为他们不听耶和华的话啊。在申命记十七章呢，说得很清楚，一起来念。
也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
不可追想埃及，不可倚靠埃及，不可回归埃及。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呼召出来是凭着信心走，不要再倒退回去。你已经有了至圣的真理，你就不需要那些世界的道理、心理学，了解人性啊，想办法让别人认同自己啊，这些东西是不需要的。所以你看民数记十一章，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这种埃及病是很严重的啊。说哎呀，在埃及有韭菜什么，在这没有啊。然后说哎，立个手指令回埃及吧啊，是不是？我说这种话在出埃及的时候非常的多啊，对不对？对不对？哎，往上，我到，往下走。以前中二十三章的提到啊，先来念。
他还加增他的言行，追念他幼年在埃及地行邪淫的日子，贪恋情人，身转金足，如驴如马，这样你就想起你幼年的言行，那时埃及人拥抱你的怀，抚摸你的乳。
所以说追想埃及，回归埃及是一种在信仰上的一种行淫啊。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个埃及在今天基督信仰里面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二十九，已经结束二十九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一节。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什么酬劳。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我将埃及地赐给他，酬他所效的劳，因王与军兵是为我勤劳，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但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生，又必使你以基节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十七节到二十一节。然后当第二十七年正月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你注意哈，你看之后的经文，下一章经文再往后，你会发现中间这一段好像突然插进来了。就在这一段之前是什么第十年、第十一年、第十二年，这样顺序排，到这怎么突然把第二十七年，把这个很远的一个地方一个时间段的经文拔出来，然后放到这里啊。这里的关于尼布甲尼撒攻打埃及的预言是在第二十七年，在二十七年的第一天就颁布了这个预言，而且把二十七年之后这个预言然后故意放在好像是还没有开始打埃及的这个地方。这个预言呢是第二十七年颁布的预言，被故意放在已经结束这一个位置，放在第十年的这个位置。你要想想为什么之前讲推罗的时候也是把后置的突然摆到前置啊。你要想圣经为什么不按时间顺序去写？十八节，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军队攻打推罗，极其的辛苦，每个人的头都秃了，肩膀也磨光了，就是说，这个头盔都没了，然后这个肩膀这个铠甲都磨的都掉皮了，啊，但他和他的军队却没有从推罗攻打推罗获得好处或者获得财富。在这件辛苦的事情上，就是他攻打这个推罗的这个辛苦当中啊，十九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带走他的群众，掳走他的掳物，抢夺他的掠物啊，本来是他掳来掳走，他的掠物掳来， 他就成为他军兵的报酬啊，埃及将成为尼布甲尼撒的工价啊，而且他的报酬就是他在他身上就在埃及身上的劳辛苦，我也将埃及地赐给他，因为他们是为我做的，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这里非常有意思啊，圣经说啊，尼布甲尼撒干的这些活啊，天天打仗啊，上帝说他是给我打工的，虽然说我要给他开工资啊，我给他开工资啊，是顺着上帝的旨意做的，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这段预言呢，关于尼布甲尼撒要攻打埃及的预言，是在约雅金被掳之后的第27年，在约雅金被掳之后27年赐下的，但这却将这段关于埃及的预言安插在这个地方。埃及虽然在耶路撒冷毁灭之后还支撑了很久，因为那时候在打推罗啊，尼布甲尼撒在打推罗，但是埃及终究要毁灭，那些指望住在埃及逃脱尼布甲尼撒之手的人终必全然绝望。这段经文实际上在给那些想逃到埃及指望得到政治庇护，指望能够逃脱逼迫和患难的人呢，给他提个醒啊，就是你逃到那儿你也该打啊。那些指望逃到埃及能够躲避尼布甲尼撒之手的人，就那当年那些不听耶利米话的人必全然绝望。神使尼布甲尼撒艰难的攻打泰罗，打了将近13年没有得到好处，然后就要南下攻打埃及，不但是攻打，要把埃及抢光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圣经当中会有一些不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记录的事情，圣经有时候刻意将时间先后顺序打乱，然后把后面的放在前面的，把很久的放在最前面，这是故意的啊。圣经是按我们教会需要知道的那些得救的知识它的先后顺序来排的，而不是按现实当中历史事件的先后顺序来排的。为什么圣经会有选择记载一些历史当中的事件，而不是把所有历史都放在上面？你要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经是为教会写的啊。圣经当中的预言呢，对于那个时代以色列人那叫预言，但是打乱之后放在圣经当中呢，对于我们这个时代呢就是默示，就是教训，使我们这些读到这些话的人能够追想，能够回忆，能够反省，能够使身处地的去想一想，跟我们今天我们干的事情有什么关系，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啊。一起来念，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指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使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对，圣经是信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神的默示啊，默示不是明示啊，是默示，有圣灵才能看懂，是为了教训教会里的人，督责教会里的人，使人悔改走向正路，教导人学习公义是有益的，教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给我们这些已经信了的人讲的啊。21节，到那日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出，又必使你以西结在他们口中张开，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个脚就是吹号的脚，以西结就是这根说话的人啊，那时候他们就知道主是亚梅。所以说等到关于埃及的预言应验的时候，犹大人就知道主是耶和华，且知道神差遣了耶利米，因为一直以来他们不听也不信啊。在耶利米书3章，一起来念，
人子啊，人必用绳索捆绑你，你就不能出去在他们中间说话。我必治你的时候推入善堂，以治你牙口，不能做责备他们的人，他们原是悖逆之家，但我对你说话的时候必使你开口，你就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听的可以听，不听的可以不听，
因为那
悖逆之家。
然后来念这里，
你必向逃脱人开口说话，不在崖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神呢必证明他是真的，他也会证明啊，那真正的仆人说的话是真的。但是先知需要忍耐，因为这些事情要应验，需要在忍耐中应验啊。其实无论是以西结还是耶利米哈，都有关于埃及的预言， 其实是为了那些警告那些逃到埃及的人。先知耶利米呢，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称逃到埃及的人是极坏的无花果树，坏的不可吃。上帝要把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交出来，像那极坏无花坏的无可吃的无花果树。啊，在被围困的时候呢，指望埃及人救他们。在耶路撒冷城破了之后，还不悔改，继续到埃及居住。然后先知耶利米劝他不听，指望逃脱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时候，结局就是灭亡。啊，在耶利米书四十四章，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就是在密夺、达比尼、挪弗、巴黑罗境内的犹太人，就是以西结书这张预言当中，在这几个城居住的，啊。一起来念。
到如今还没有悔改、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和你们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律例。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向你们变脸降灾，以致减除一大众人。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在埃及地扑倒，必因刀剑饥荒灭绝，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遭刀剑饥荒而死，以致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我怎样用刀剑饥荒瘟疫刑罚耶路撒冷，也必照样刑罚那些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甚至那进入埃及地聚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都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归回犹大地。他们心中甚想归回居住之地，除了逃脱的以外，一个都不能归回。耶利米又对众民和众妇女说：你们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和你们的妻都口中说，手里做，说我们定义要偿还所许的愿，向天后烧山交奠祭。现在你们只管坚定所许的愿而偿还吧。所以你们住在埃及地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大名起誓，在埃及全地，我的名不再被犹大一个人的口称呼说。我指着主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向他们留意降祸不降福，在埃及地一切的犹大人必因刀剑饥荒所灭，直到灭尽。脱离刀剑从埃及地归回犹大地的人数很少。那进入埃及地要在那里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必知道谁是我的话呢，是他们的话呢。耶和华说：我在这地方刑罚你们，必有预兆，使你们知道我降祸于你们的话必要立得住。
对，上帝呢通过耶利米告诉这些在埃及的犹大人啊，在埃及地我的名不再被任何一个犹大人的口提说啊，直到他们彻底灭绝。这些亲眼看见耶路撒冷遭难的却仍不悔改，仍去投靠埃及，他最后的结局就是彻底灭亡啊。而且呢你看圣经哈，这个耶利米书四十四章说什么？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的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犹大王西底家交在他的仇敌并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上帝惩罚这个埃及法老和惩罚西底家是一样的，使用的方式是一样的啊，很奇怪，使用的是教内审判的原则啊。神如何惩罚西底家呢？把他交在寻索他命的人手中，就把埃及人法老和弗拉交到寻索他命的人手中。因为埃及人法老和弗拉和悖逆的犹大王相交，不听耶和华的话啊。在这里呢，他不是普通的外邦人，而是帮着假基督徒帮着那些作恶的基督徒一起犯罪的人。这就是耶和华论到巴比伦，论到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灭埃及的话。当时那个时代出兵起来帮助西底家的就是这个埃及王法老和弗拉啊，他最后死了啊，据说因为出兵失败了，干了这离谱的事情，被本国的人杀死了啊，好像是。这个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早在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元年，耶利米就预言神必差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击犹大及周围的列国，将他们灭尽，而且巴比伦要到七十年之后才会被毁灭。一起来念。
我必召北方的咒诅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失笑，并且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了敌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就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的手所做的报应他们。
其中就有埃及王法老和他的臣服、首领及众民，其中提到了啊。而且呢，他们说不肯喝，你要对他们说，万一这耶和华说你们一定要喝啊，所有不服的呢，最终都得趴下啊。然后在耶利米书27章呢，论到关于巴布伦王尼布甲耶撒啊的预言，神已经将列国交在他手中，哪一国不侍奉他，就必全然毁灭。在耶利米书27章哈，说你们不要听信你们当中那些占卜的、圆梦的、观兆的、行邪术的，不要听他们，你要服侍巴比伦王啊。但是呢，法老和西底家一样，他不听啊。在耶利米书43章呢，这些犹大人呢拒绝听从耶利米的建议，执意进入埃及。你看43章，那些军长和一些狂妄的人不听耶和华的话，住在埃及地，进入达米利，因为他们不听啊，他不听。其实呢，以西结和耶利米呢都在不断的讲关于埃及要毁灭的预言，是为了警告那些不肯悔改、指望埃及的人悔改。不肯悔改却指望世界，用世界的道理行事，不靠信心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埃及必不再做以色列家所依靠。以色列家仰望埃及人的时候，便思念罪孽啊，他们就知道是主耶和华。这些人所仰望的埃及呢，必全然毁灭。他们因为指望埃及呢，会跟埃及一同毁灭。这个仰望埃及、回归埃及啊，就是依靠世界，用世界的方法，这就是一种罪孽。这种罪孽的本质是什么呢？不肯认罪，不肯谦卑，不肯凭着信心做白日梦。讲一部分圣经，再掺一部分心理学、世界的道理，这是很可憎的行为。你去看一看那些什么研究人性的、研究心理学的那些成功学大师，基本上都是假基督徒、异端。他们那些所谓研究人性、研究心理学的那些营销的东西、成功学的东西，比起中国这些什么中国这些纯粹害人的这些邪术啊，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更伪善啊，打着基督的旗号啊，其实都是狗屎，都是狗屎啊，还指望神跟他同在，这不就是在做梦吗？啊，这就是在做梦啊。然后等我上一点，好，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我们来点一下这里，点上我们来去读一下这个已结束第3章的第1节到第9节。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哀哉之日你们应当哭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就是密云之日，一国收华之期，必有刀剑临到埃及，在埃及被杀之人扑倒的时候，古时人就有痛苦，人民必被掳掠，妻子必被拆毁，古时人、夫人、路德人、杂族的人民并古巴人以及同盟之地的人都要与埃及人一同倒在刀下。耶和华如此说，扶助埃及的必也必倾倒，埃及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必降低微，其中的人民从瑟弗里塔起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埃及地在荒凉的国中必成为荒凉，埃及城在荒废的城中也变为荒废。我在埃及中是否着起，帮助埃及的都被灭绝。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到那日必有使者坐船从我面前出去，使安逸无虑的古时人进去，必有痛苦临到他们，好像埃及遭灾的日子一样。看哪，那是临近了。
我们看第三章第1节到第9节哈，说然后主耶和华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为那一日哀嚎吧，哀哉，因为日子近了，属于耶和华的日子近了，密云之日必成为列国的时刻啊。在这里不是只有一个人受罚，列国 这是什么？属于耶和华的日子，是他要审判报应列国的日子。在这里的列国指什么？埃及王法老的同盟国啊。第四节，必有刀剑临到埃及，且古时必有痛苦。被刺透的人扑倒在埃及的时候，他的群众必被带走，他的根基必被拆毁啊。我们来先看一下这个地图啊，埃及，那换另一张。埃及下面是什么？古时，往下是古时哈，往下是古时。好，古时呢位于埃及的南部，古时和埃及呢都是韩的后裔。创世纪第十章那个麦西就是埃及哈。古时，啊，神告诉以西结呢，当埃及被攻破的时候，埃及人被屠杀的时候，古时也要一同遭灾。啊，第五节，古时和弗和路德并一些杂族并古巴。和盟约之地的后裔，这里呢都是指的是在这一块啊，在埃及这一块所有的埃及的同盟都要与他们一同倒在刀下。这就是说列国受罚之日，不仅埃及受罚，一切与埃及有盟约的国民也要一同受罚。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扶住埃及的必跌倒，他所金夸的能力必坠落下去，从密夺瑟夫尼他们必倒在刀下。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你看第十章二九章第十节啊，我以你的江河为礼，使埃及从瑟夫尼塔直到古时的境界全然荒凉，是不是一样的？他们必在荒凉的国中成为最荒凉，他们的诚意必在众诚意中成为最荒废啊，废墟中的废墟，荒凉中的荒凉。这是二十九章十二节啊提到的。第八节，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将火降在一切帮助他的啊，当我降在这个他里面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啊，主是耶和华，一切帮助他的都要被粉碎。当那日必有使者坐着战船从我面前出去。这个意思就是说，从神面前拆出去的坐战船的使者指的是尼布甲尼撒啊，这个使者是副手。那安逸的古时就开始战惊，必有痛苦临到他们身上，如同埃及的日子，看到他来了。我们看到看地图知道啊，至于说哈，前来毁灭古时呢是神差来的，因为埃及自古以来是一个强国，是古时北方的一个保障，实际上古时替埃及不是这个埃及替古时隔绝了很多的攻击和威胁。古时呢基本上因为埃及挡在上面，北方的人是打不到古时的，古时自古以来是非常安逸，但是当神要惩罚古时的时候，他也不能逃脱灾难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第三十章的十到十九节。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借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除灭埃及众人，他和随从他的人就是列国中残暴的，必进来毁灭这地，他们必拔刀攻击埃及，使遍地有被杀的人。我必使江河干涸，将地卖在恶人的手中，我必借外邦人的手使这地和其中所有变为凄凉。这是我耶和华说的。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罗浮除灭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要使埃及地的人惧怕，我必使巴特罗欢娘在所安中使火着起，向罗施行审判。我必将我的愤怒倒在埃及的宝障上，就是训上，并要解除罗的众人。我必在埃及中使火着起，训必大大痛苦，罗必被攻破，罗浮白日见仇敌，亚文和比伯什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这些城的人必被掳掠。我在达比利折断埃及的诸恶，使他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在其中止息。那日日光必退去，至于这城必有密云遮蔽，其中的女子必被掳掠。我必这样向埃及施行审判，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我们看第十节到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埃及的喧嚣止息，通过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就让这个喧嚣的繁华的城市成为荒凉，没有声音了啊！他必和他在一起的国民啊，就是列国中最凶残的，他必拔出他的刀，使被刺透的人充满这地。我必使尼罗河成为干地，我必将地卖在恶人手中，我必使这地和其中充满的成为荒凉。注意这句话，通过什么外邦人的手，说我耶和华已经说了。我们需要注意哈，神审判惩罚埃及人呢、啊，跟审判以色列人一样。把他们交在列国当中最凶残的人手中，然后通过什么外邦人的手，注意这句话啊，注意这句话， 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毁灭偶像，从罗弗止息神像，必不再有君王出自埃及地，我必使埃及人惧怕，对吧？第二十九章也提到这样，是吧？使他惧怕啊，使他惧怕。神呢要除掉埃及的偶像，如同除掉什么以色列几人的偶像，也要把埃及的伟人除掉。埃及的偶像是什么呢？除了那些神像之外还有什么？伟人，伟人崇拜啊。所以说对于外邦人哈，神如果要拣选他们呢，就会首先把他偶像，因为他偶像的罪恶惩罚他们，让他们在世界上成为卑微，借着外邦人惩罚他们，然后这个外邦人最后会回到教会里边去信耶稣啊。这就是神拣选外邦人的方式啊，除掉他们引以为荣的这些骄傲情怀伟人，还有一切的骄傲，还有世界的道理，然后这个外邦人他才能来到教会信耶稣。在二十九章说过，成为低微的国，列国中最低微的，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并减少他们以致不闲置列国，成为最低，但是能得救啊。从前呢，就是说从前做外邦人的时候呢，在世界上都被锤过，其实是上帝通过这些外邦人呢惩罚这些人，然后让他们谦卑下来来到教会。埃及人呢不再有法老，不再有君王，神要做他们的王。这个在以赛亚书说过，他们要指着神起誓，他们要敬畏神，神要医治他们啊。所以说神对以色列人一样，差遣列国中最凶残的外邦人攻击毁灭埃及，那剩余的埃及人呢会因耶和华的手而害怕，转而信靠耶和华，在今天也是如此。其实以西结书二十九章和三十章呢，不仅仅在讲惩罚埃及，也在讲埃及人或者外邦人如何蒙恩啊。第十四节，我必使巴推罗荒凉，使索安在火中燃起，向挪实行审判，三个重要城市换另外一个图，我这转一下，我这转。挪啊，这有个挪啊，回去吧。这个巴推罗呢，是南部的一个重要城镇哈，巴推罗。然后这个耶利米当时那个时代，那些犹大人就跑到这个地方居住。索安哈，看民数记十三章，是埃及最早的城啊，挪啊，你看耶利米书四十六章。二十五节，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啊。十五节，挪呢也是埃及的一个宗教重镇啊。十五节，我必将我的愤怒倾倒在旬之上，埃及就是埃及的保障，我必剪除挪的群众。看着这个旬哈，另外一张图不是。这个小点啊，这个小点。这里你看它是什么？它是如果你们想讲一下进军的话，这个就要从这一块进去啊。这个是一个边界的要塞啊。我必剪除挪伯的群众，挪的群众。十五节，我必降火在埃及，寻必痛苦的翻滚啊，原来是两个翻滚啊，就像人难产一样啊，或者说人被刀子捅了啊，那降火，挪必被攻破，嗯。挪弗呢白日见仇敌，看看挪弗。对，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必被攻破啊，这个地方呢在白天就会看到光线之下就会看到仇敌啊。这挪呢是埃及的要塞啊，我们一起读一下。那红书，
尼西比挪亚门墙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还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是他武统的力量，弗人和路比卢人是他的扳手，但他被迁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就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
对，挪弗很多人漂亮的意思。十七节说，亚文和比伯什的少年人必倒在刀下，他们必因被掳而离开。看这里好，这个你看，从这里一直打，一直打到这上，然后就打到这里啊。亚门，这都在尼罗河两岸啊，尼罗河两岸。亚门呢，这个词就是空虚的意思。这个词主要表示偶像盛行的城市啊。比伯什啊，比伯什低微之家，我看比伯什。 再转一转，再看一下另外一个图，应该就是在这附近啊，这地图没有，但是应该就是在这附近。说然后是达比尼啊，达比尼是埃及的重镇啊，达比尼，我看一下，对，达比尼逐个击破啊，说白昼止住了啊，这个赫本翻译说这个就类似于乌云把这个天遮住了啊，白昼止住了。当我在那里折断埃及人的轭啊，因他的狂傲，他的能力在他里面止息了啊，就因为他说啊，尼罗河是他的啊，他为自己创造的，所以他因为他的狂傲呢，他就止息了。他的云必将他遮盖啊，因他的众女必被掳掠而去啊，众女，这众女呢也指众诚意啊，众女。我在埃及人身上施行审判，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所以说呢，这最后这一部分呢非常形象的，看这个图讲到这个埃及如何被巴比伦王尼布甲撒这些尼罗河两岸的城市一个一个的击破啊，非常形象啊。所以说呢，接下来这两章哈，这一部分呢主要讲埃及的事情，这个是跟我们信仰相关的啊。一方面呢，仰望埃及，透过埃及呢去寻求人的办法，不以靠信心活着啊。另一方面呢，这个埃及人被掳，埃及人回归呢，也讲到今天这个外邦人进入教会啊，然后成为归信人。所以说呢，埃及呢在圣经当中是对教会的信仰非常重要的，有这一部分启示啊，我们要知道它的含义。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